第三篇，儿子，神是奥秘的，他完完全全是个奥秘，但这奥秘借着神的说话已经启示出来了。若非神说话，就永远没有人能认识他。但我们的神不再是奥秘，他不再是一个奥秘，乃是一个故事。神的故事完全在于说话。神有一个历史，他的历史是一个说话的故事。我们都能讲说神的故事，因为神的故事就是不断的说话。神的故事是个说话的历史。神先是借着一些蒙他拣选、受他感动的人说话。他从各方面借着亚当、亚伯、以挪士、以诺、挪亚以及亚伯拉罕说话。在亚伯拉罕之后，神借着摩西以及许多蒙他拣选的祭司、君王和申言者说话。这些为神说话的人，不论是君王或是申言者，都是被神的灵所推动的。所以神的历史乃是一个说话的历史。虽然神曾借着许多不同的人说话，其中有高贵的，有卑贱的，有受过教育的，有未受教育的，有君王，也有牧人，但是仍旧说得不够充分。他们无论为神所用说了多少话，总是说得不够完全。神必须亲自直接的说话。因此他在子的身位里来。希伯来书一章二节说，神在子里向我们说话。这里的子，原文前面并没有指定冠词，所以有一些英文译本翻作在子的人位里，意思是说神自己在子的人位里说话。古时候神是借着众申言者说话，现今他是在子里说话。要知道子与众申言者不同，众申言者是神所用来为他说话的人，子乃是神自己在说话。第二节告诉我们神在子里向我们说话，而第八节说子就是神。这指明神在他自己里面说话。就第二节看，好像神与子是两位，因为那里说神在子里说话。但是第八节明显给我们看见，子与神就是一，因为那里称子为神啊。神在这里说话，意思就是神在他自己里面说话。在诗福音里，子来了，神不单用名言，也借着他的所事所做把神说出来。他全然是神的话，也是神的说话。有时候他用言语说出来，有时候他用行动说出来。他的一切所事所做都是把神说出来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子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说话，神的彰显，神的解释。当子说话时，他的话就是灵。最终对众召会而言，他乃是说话的灵。在启示录二到三章的七封书信里，每一个开头都是子说话，末了却都说那灵向众召会说话。神是在子里说话，而当子向众召会说话时，他乃是说话的灵。借着他的说话，众召会要与他成为一。所以在启示录末了，我们看见那灵与召会如同一人说话。神在子里说话，子又成为说话的灵， 而这说话的灵又与召会是一，一同为神说话。这就是我们的神说话的历史。这个历史乃是一个说话的故事。神说话的故事记载在圣经上，整本圣经就是神的历史。我们已经看过，这个历史是个说话的故事。神创造万有是借着说话。在旧约时期，神与人接触乃是借着在申言者里说话。到了新约时代，神来到人中间，在子里向我们说话，就是在子这作为神的话之人位里说话。今天他如何进到召会中呢？他乃是借着成为说话的灵说话，借着成为那灵而说话，他就与众召会成为一。至终这个说话的故事不仅包括神自己，也包括了众召会。一次又一次的聚会，召会生活就是一个说话的故事。我们是一般说话的人，借着这样说话，神就灌注到人里面。借着这样的说话，许多人就得着神的元素注入到他们里面，并且充满他们。这个就是召会生活，这个就是神说话。希伯来书是一卷神说话的书，这封给希伯来人之书信的素质就是神在子里说话。神在子里说话，只成为那灵向众召会说话，最终那灵与众召会一同说话。借着这样说话的故事，神就被带进人里面，人也被带进神里面，神与人，人与神成为一。这个就是奇妙的召会生活。现在我们来看神的儿子。希伯来书一章启示出神儿子的主要两个方面，他的身位和他的工作。写希伯来书的人完全在圣灵的感动里，他得着智慧说，子是神荣耀的光辉，神荣耀的光辉如同日光的照耀和光辉，子是父荣耀的照耀和光辉。你能够把荣耀和光辉分开吗？这就像把太阳的照耀和它的光线分开一样，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照耀和光线就是一个。再以电灯为例，我们能够说光与电是分开的两样东西吗？当然不能。光乃是电的表现，电是一个奥秘，有谁见过电呢？虽然电是一个奥秘，却是非常的实际。你怎么知道这个房间里头有电呢？那是因为你看见灯光发光，灯光就是电荣耀的光辉。照样，我们不该认为子与父是分开的，子乃是神自己的彰显。有些所谓的基督徒，他们不相信基督就是神，这是对主耶稣最大的亵渎。我们的主一点不差，就是神，他就是神自己。1950年我在马尼拉，那里有一班所谓的基督徒，他们不相信基督就是神，他们在那里很有势力，他们之中有些人转到主的恢复中。有一天，那班人中有四个代表来看我，两个是律师，一个是医生，还有一个是教师。他们带着圣经来，预备把我征服。他们所问的第一个问题是，李先生，你怎么能说基督就是神呢？我回答说，你们怎么能说基督不是神呢？你们先告诉我，我再回答你们。告诉我，圣经哪里说基督不是神呢？他们回答说，我们不能给你一节圣经说基督不是神，但无论如何， 你不能猜想基督就是神啊。我于是告诉他们，我不是猜想的。我进一步的引用约翰一章一节，他们立刻就说，这一节是说话就是神，并没有说基督就是神啊。我就说，你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你们的头脑清楚不清楚呢？告诉我，谁是话呢？他们说，话就是话，但话不是基督。我就说，十四节不是说话成了肉体了吗？他们回答，那是肉体，不是基督。于是我就说，我没有功夫跟你们纠缠，你们说的太荒唐了。虽然他们还要装出极其谦卑的样子，要我耐心地与他们谈下去，但我对他们说，我不想听你们的，你们说的太荒唐，你们的头脑太糊涂。一个心思清明的人都明白，太初有话，话就是神，话成了肉体，这肉体就是耶稣，而耶稣就是神。你们所说的完全是胡言乱语。于是他们就被暴露并被征服。后来他们中间有些人看见他们没有真理，他们所有的完全是虚谎。我们必须都看见，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神，不要以为他是在神之外的一位，他就是神。因此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，他是神荣耀的光辉，子也是神本质的印象。荣耀是外面的彰显，本质是里面的数值。神有他的数值本质，也有他的显出的样子。神的数值乃是他的本质，比如桌子是个实质，而他的本质是木，木乃是桌子的数值。照样我们的神是有实质的，他有荣耀也有本质。我们没有恰当的话来解释这些事，我们只能说神是荣耀的，也是有实质的。我们说到神的荣耀时，指就是这个荣耀的光辉；我们说到神的本质时，指就是这个本质的印象。神本质的印象就如同图章的印记，图章都有图像，把图章盖到纸上，纸就会有一个同样的印象。若是图章的上面有美国两个字，盖在纸上，纸就会和图章有相同的图像。纸不仅是神荣耀的光辉，也是神本质的印象。这意思就是说，纸就是神来到我们这里。我若是把这个图章拿在手上，图章就在我这里。我若把图章盖在你身上，这个印就到了你的身上。你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带着图章的印记。当神还没有来到你那里，他只是神。当他临到你，他就是子，作为神本质的印象。基督就是神来到我们这里，是神临及我们。太阳怎么能够临及我们呢？乃是借着照射出来的光线。你如果以为外面没有太阳，你只需要在中午站在15分钟，太阳就会把你灼伤，因为太阳的光线会临到你，也就是说太阳会临到你。子是谁呢？子就是神临到我们，是神来与我们成为一。人做过日光浴之后，太阳的某些元素就会传输到身体里，也可以说是太阳临到了他们。照样，神的儿子基督就是神临到我们，并且进到我们里面。我们的确有一位临到我们的神，也就是进到我们里面的神。这是我们的救恩，也就是 第二章所启示的大救恩。我们的大救恩就是神临到我们并进到我们里面，这就是神的儿子。希伯来书一章八节启示，那位是神荣耀的光辉和神本质印象的子，就是神自己。第八节论到子就说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这启示子就是神自己。第十节说到子就是主，是创造者。主啊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诸天也是你手的工作。神的儿子基督就是神自己，他也是主，就是那创造者。不要以为他与主、主与创造者不一样，他就是神，他也是主，就是创造者。现在我们来看子的工作。一章二到三节启示子两类的工作，创造和救赎。希伯来书一章启示子创造了诸天和地，万有是借着子而有的，子就是宇宙的创造者。子创造万有之后，成了维持、载着并推动万有者。地球是悬在空中，没有任何的柱子支撑。基督在创造地之后，就维持、载着并推动它。他是用他大能的话维持、载着并推动地。如果您问科学家到底是谁维持、载着并推动地球，他们只能告诉你是某种东西。地球只是许多星体中的一个。天文学家告诉我们，所有的星体都按着它自己的轨道运行。如果星体出了轨，就是一场天体的灾难。那么是谁维持、载着并推动宇宙呢？乃是神的儿子。他轻而易举地维持、载着并推动宇宙，他不必做什么，他只是说话而已。他是用他大能的话维持、载着并推动万有。希伯来书乃是一卷论到神的话的书。第十一章三节告诉我们，宇宙是凭神的话结构起来的。一章三节给我们看见，宇宙是神用他大能的话维持、载着并推动的。神的话蛮有意义。子不仅是创造者，也是维持、载着并推动者。他创造或维持、载着并推动宇宙，都是借着他的话。已过他是万有的创造者，现今他是万有的维持、载着并推动者，将来他是万有的承受者。日头、地球、太阳系、星宿、银河系，一切都是他的，也都是为着他的，并且都要由他来承受。在神的创造中，他是创造者，是维持、载着并推动者，他也是承受者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，万有都是本于他、借着他并归于他。神的救赎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。第一，在已过主洗净了我们的罪。他不仅遮盖了我们的罪，而且洗净了罪。遮罪不过是把罪遮盖，但是洗罪则指我们的罪都被洗去了。在旧约的一表中，遮罪只能遮盖罪，不能除去罪，所以遮罪的祭司天天站着，屡次献上同样的祭物，一直不能坐下。但是神的儿子已经除去罪，一次永远的成就了洗罪的事，因此就永久坐下了。在神看来不再有罪了。在神看来，整个宇宙中罪已经完全洗去了。你没有罪，教会没有罪，你的家也没有罪了，罪已经被洗去了，洗罪的事已经成就， 这就是神的儿子在已过所完成的工作。那么神的儿子现今在做什么呢？他乃是坐下来安息了，并且正在观赏一些绝佳的事，作为他的享受。他坐在神的右边，看着那些爱他并寻求他的人如何经历罪蒙洗净。那里他不必再做什么工，他只是安坐着。在希伯来书中至少有五次提到主耶稣坐着，他不必再做什么工，也不需要再来洗净你，因为他已经把你洗得干干净净，甚至在你认罪之前他已经把你洗净了。事实上，甚至在你出生之前你就被洗净了。现今主再也没有什么可做了，这比祭司所做的更美。主正等着他的仇敌被征服，这件事要在将来实现。主所缺的就是脚凳，他已经得着宝座和冠冕，但还没有脚凳，他为此等待。有一天他必要得着这个脚凳。希伯来书强调一个事实，基督已经为神和我们完成了一切，没有留下任何什么要我们做的。他坐在神的右边，表明他的工作已经完成，现今在那里安息了。他只等候一件事，就是神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。他在诸天之上坐在那里，等候得着脚凳，使他可以完全得安息。在旧约里，神是借着众伸言者，就是借着被神的灵推动的人说话。在新约里，神是在子里，就是在子的人位里说话。子就是神自己，是彰显出来的神。父神是隐藏的，子神是显出的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有子就是神的话和神的说话，借着完全的彰显说明并解释，将神表明出来。子是希伯来书的中心和重点，在神格里他是荣耀的光辉，是神本质的印象。在创造里他是宇宙被造的凭借，是维持载着并推动万有的大能，也是被立的承受万有者。在救赎里他成就了洗罪的事，现今坐在诸天之上神的右边，等候他的仇敌被征服。希伯来书向我们启示新旧两约的对比。旧约是属乎秩序仪式的律法，是属人属地暂时凭着眼见的，结果产生了一种宗教，称为犹太教。新约是属乎生命的，是属天、属灵、永久、凭着信心的，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就是神的儿子。